就在拜登政府和中国官员展开首次面对面会谈的时刻，美国常春藤大学与中国的合作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争议再次升温。有学术界人士认为，开放的国际合作带来共赢，是推动科技安全与进步的唯一途径。但是政策分析人士警告，美中的科研合作可能正如是二战当中美国的大学、公司和纳粹德国的合作，呼吁美国大学和企业审慎思考自己的行为。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最近接连报道，说几间著名的美国常春藤大学与中国的合作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隐患，亦都引发校园内对相关合作的反对声浪。自由灯塔报3月10号报道，说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医学院与中国军方或者中国共产党支持的机构进行合作。報導指出，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七間中國大學建立了夥伴關係，協助推動中國醫療系統的改革，但其中六間的中國大學與解放軍系有關，存在嚴重的安全風險，包括幫助開發中國核計劃等國防技術的四川大學、西安的交通大學和清華大學。耶魯大學醫學院與深圳市以及中國全國各地多家醫院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耶魯幫助中方建立一個收集400,000中國公民生物醫學數據的資料庫。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全球健康中心則是與中國國家衛健委直接監督的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夥伴關係。3月15日自由燈塔報繼續報導，常春藤高校之一康奈爾大學酒店管理學院副院長有意推行一項由中國教育部資助的聯合學位計劃。據報導，該計劃將產生$1,000,000的收益，它引起軒然大波，遭到多位教授抵制。他們對康奈爾大學能否在北京對公民社會加強控制的情況下保持學術的獨立性表示深切關注。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個月初發表任內第一場外交政策演說的時候指出，華盛頓將與中國在應該的時候競爭，在可以的時候合作，在必要的時候對抗。但他說，無論是什麼形式，美國都是要以實力地位來到與中國接觸，這樣美中之間在科研領域能否合作、怎樣合作、又應該怎樣審核相關合作對美國國家安全的威脅和影響呢？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奧德加德認為，拜登總統不會對正常學術交流產生過多的懷疑。他說，開放大學和其他研究群體的交流是基於這些研究成果和數據最終將會被公開發表的假設。他說，政府發出的信號是美國不應該對所有有關的中國人作出一樣的判斷，美國應該和中國人交流，亦要是與中國進行國家交流，找到可以改善關係的地方。在國際的競爭當中，這種交流應限於非敏感領域，健康科學可能就是其中之一，繞過這一點是不明智的，但是在涉及國家安全這一點上，他不認為拜登政府會做多少是讓步或者是改變。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量子聯盟計劃主任赫爾曼亦都持相同的觀點，他說，國家安全是在與中國的科學技術合作當中應該優先考慮的因素。當然，美國不必將所有在美國工作的中國的科學家除名，但是必須對在這裏學習的人施加嚴格的控制，以確保他們確實是學生，他們是在這裏學習，而不是在這裏從事潛在的間諜活動，獲取對中國軍方有用的數據或者訊息。赫爾曼認為，美國的大學領導層亦都需要負責。我們看到北京對宗教的少數群體、意見人士和香港的侵犯人權的罪行，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顿大學的領導層是否真的希望在歷史中被視為北京推進他們議程的助力呢？對於中國合作的美國公司，我們都可以問同樣的問題。赫爾曼將當代美中合作類比為二戰期間美國與納粹德國的合作，他呼籲美國的企業和大學回顧歷史。他說，當年與納粹德國合作過的美國大學以及包括 IBM 在內的大公司，雖然他們當時從商業和科學技術的研究角度認為那些是很好的合作的項目，但是他們實際上助長促進了納粹德國的政治和軍事議程。我們將今日放在歷史當中思考，10年或者20年之後，我們是否還會認為現在美中之間這些合作是單純的科技知識產權呢？這些當下重要的知識都可能被用來損害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安全。 赫爾曼呼籲我們必須要認識到與中國合作開展的項目，無論是醫療保健，還是量子物理，還是太空研究、電子科技或者清潔能源，所有這些領域都需要以新的視角來到看待，並且逐漸了解我們真正的利益所在，以及開始採取行動。目前限制中國進入我們的關鍵的技術領域必須成為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他的目標之一就是用他的研究提醒現任政府應該採取的優先考慮。南加州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工業系統工程與國際關係教授梅什卡蒂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對美國之音說，即使在冷戰最激烈的時期，美國國家的科學院亦都保持著與蘇聯之間的多項科學合作，他不認為為什麼美國和中國之間不能夠合作。他當然是不排除是人工智能、納米技術和所有這些新技術可能會被用於軍事防禦的情況，但是他們是不應該因為美國在這些領域當中的競爭的關係，就從根本上貶低與中國的合作帶來的促進人類科技進步的巨大利益。梅什卡蒂特別提到，最近正值日本福島核洩漏事件10周年，作為工程、醫學和公共政策的三聘教授，梅什卡蒂是美國國家科學院任命的福島核電事故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和技術顧問。該小組的目的是從該事件當中吸取教訓，使美國的核電站更加安全。他說，他們了解到最關鍵的一課是必須要制止核民族主義和孤立主義，隨著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和反全球主義力量的擴散，確保發展核項目的國家之間的密切合作在今日至關重要。國際原子能機構的任務是促進安全、可靠和和平利用核能，它應該是敦促成員國在他們的領土上運行核動力反應堆的時候，在國家主權與國際責任之間是尋求平衡。正如切爾諾貝利和福島是給世界的教訓一樣，輻射的影響並不單止限於國界。他說，福島事件影響了整個東南亞，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的輻射也影響了整個歐洲，美國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在核安全方面合作和互相借鑑。東南亞國家、南韓、日本等為什麼不跟中國和美國合作呢？這個是雙贏的局面。梅什卡蒂曾任希拉里·克林頓在國務卿任內的科學研究員和高級科學與工程顧問，他將他在工程外交領域的經驗在南加州大學開設成一門通識課，目的在於培養下一代技術外交官。他要求學生從國家工程院發布的重大挑戰、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或者從國務院提出的清單當中選擇一個世界和美國面臨的問題，主題從水外交到虛擬現實和人工智能，再到大規模毀滅性武器、防擴散、反恐、核能、氣候變化、海洋和公海、糧食安全，以及對中東重大沿海災害的應急響應等等。該課程從2016年開始以來大受歡迎。梅什卡蒂說，他們可以是從跨國高度的跨學科的現代工程項目當中學到很多東西，以彌合國家之間的鴻溝。他認為，美國和中國的科學家在氣候變化、藥物的研發、可再生能源等多個領域都可以大有作為。他說，他最好的同事之一是前北大工學院院長張東曉教授，他是美國國家工程院的院士。在移居中國之前，張東曉是他在南加州大學的隔離的同事。他們對核安全的合作就是對美中兩國互惠互利的合作。另一個經常被視為美中競爭熱點的領域是人工智能。梅什卡蒂說，美國應該在人工智能的研發上吸取二戰之後各國停止了核技術研發的對話與合作導致惡果的教訓。美國確實應該制止新技術在軍事用途和間諜活動的應用，但是更加應該從技術的層面加強對新技術的了解。人工智能在醫學、節能、智能生活、數據分析等各個方面讓我們的認知和生活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說，這個是我們需要傳達給政策制定者的，只是使用政治的語言並不能夠解決問題。受訪的專家都說，當下的關鍵是政府必須制定一個國際合作的審核的標準，但他們都承認合作項目對國家安全是否構成威脅將會很難界定。奧德加德認為，拜登政府在定義可以安全開放的領域上將會遇到困難，因為中國將技術廣泛應用在眾多的領域，令到各國不知所措。例如，中國非常努力地爭取多個北極國家設立研究站，但這些極地的科研用途是雙重的，還可以用於監視目的，甚至是太空競賽。 再比如中国的星立无人潜艇号称是用于环境研究，但看来是平静的海面下实际充满了信息收集和传播。他说美国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对科研的使用的策略，并且感到担忧，要制定处理这个问题的政策。但上述的例子是说明我们是很难在科研合作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的问题上作出清晰的界定，因为北极研究站的所有权取得之后，中国可以将此研究是用于国家安全。他说美国政府和安全机构已经开始处理这些问题，因此他不确定拜登政府对于向中国大学和科研的开放程度是否会好像某些科学家提议的那么大，因为涉及的安全风险太大，美国或者将自己置身于可能失去领先地位的冒险当中。赫尔曼提倡对每个科研合作项目进行仔细的审查，这种审查和标准的制定不应该只是由政府官员来到设定，而应该同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其他熟悉这个领域的人员合作设置，还应该包括那些了解中国在做什么、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目的以及中国自身在这些领域的研究水平的分析人士。赫尔曼说他认为没有一套适用于所有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的全面标准，我们必须好像回放电影那样一秒一秒地仔细审视，这个、也是他一直在敦促我们同在量子技术领域的盟友所要做的，用五只眼来到设置标准，以了解什么的知识、什么的数据、什么的量子应用可以允许包括中国在内的合作和技术使用，什么的科研项目应该放在美国本土。他认为是所有这些领域都需要进行这样的深入讨论和审视。记者琪琪的报道。